今天的正道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到四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读到18节，正道经文是前4节。《使徒行传》第二，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亚和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人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述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愿神赐福他极其宝贵的言语。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了40天左右，然后升入了高天，坐在了上帝的右边。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诗篇110篇告诉我们，上帝要使基督的仇敌要做基督的脚凳，要使基督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而这个杖就是神的道，赦罪悔改的福音，以及圣灵。基督的名要多如清晨的甘露。基督升天10天以后，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就是耶和华神和坐在右边的耶稣基督将圣灵浇灌在基督徒身上。在今天的五旬节，我们重温上帝的作为。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描述了圣灵浇灌这个历史的事件，我们就按圣经所描述的这个顺序，看圣灵浇灌它场景处境怎样，它当时降下来的样子是怎样的，最后圣灵浇灌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它的处境呢，是五旬节。是耶路撒冷，是在门徒聚集的时候，他的外面的显现呢，如天响，如大风，如舌头，如火焰纷落。他的果效呢，是充满了圣徒， 他赐下了口才，说起了别国的话语来。上帝借着圣经对圣灵的这段描述，启示我们，上帝和基督把圣灵浇灌给信徒的重要目的，是使信徒有能力、有口才，为基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到天下各国，收割上帝的庄稼。圣灵他降临的时候，他的处境呢，是五旬节。这个五旬节表明了上帝属灵收割庄稼的开始，也因为圣灵要等到耶稣要得荣耀之后才来。2章1节说，五旬节到了。这个五旬节是有收割的意思，在五旬节呢，是逾越节的第一个安息日之后的第50天，也称七七节。在申命记的16章10节这么说：你们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这个五旬节也称为庄稼初熟节，是要献上素祭给上帝。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有盛会。五旬节是犹太教的三大节日之一。在民数记28章26节，神这样说：“七七节庄稼初熟，你们献祭，你们要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么，庄稼初熟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在这里头要用五旬节庄稼的意思呢？我们就从基督的话语来看，这个庄稼是怎么回事儿？基督在马太福音的9章36到38节，他说，他看见了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也就是说，这个庄稼在基督的解释看来，是指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没有基督这个牧人，但是呢，却是属于基督的，因为是他的庄稼。基督是庄稼的主，也就是那些即将要进入基督的羊圈的这些羊，还没有被主收进主的粮仓里的这些人，被称为是庄稼。上帝和基督从天上差派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意思非常明显。就是说，庄稼的主已经要开始收割了，这是初熟的时候了。初熟也意味着后面要有很多的庄稼要收进来了。基督派圣灵到在五旬节来，告诉我们，圣灵要将主的人都归到他的名下。规模化的信主开始了，收割开始了，也就是说，末世基督来的时候已经末世了，然后已经末世开始，圣灵来，开始进行收割了。圣灵要等到五旬节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要等到基督得荣耀，他能才来，就是要等到基督升天以后才能再来。因为在约翰福音7章39节说，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但是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么这个荣耀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7章1节 基督作为大祭司在上十字架前的祷告时候这么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在说，即将的是一个荣耀，而且呢，这个荣耀呢，是指他未有世界以前的时候就有的荣耀。这个荣耀又是什么呢？就是腓立比书2章6节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德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他就是神自己，与神一样的尊荣，这样的荣耀。那么，基督升天呢，是在基督显现40天以后完成的，所做的。那么，他现在坐到了上帝的右边，与上帝一样的受到万膝的跪拜。之后，圣灵就要降临。这个圣灵降临呢，不只是他的处境呢，不只是五旬节，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呢。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的降临，它印证了上帝让门徒做见证的一个路线图。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4节说，对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然后2章5节，我们也看到，当这个响声的时候，是，虔诚的犹太人从各国、天下各国住在耶路撒冷，这很明显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那么，圣灵和耶路撒冷，当它发生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一个伟大的、一个宏伟的计划开始启动了，是照着上帝预先指定好的路线图启动了。什么路线图呢？就是《使徒行传》往前看一点，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就是上帝告诉了圣灵降下来以后，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圣灵降下来以后，从这儿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就要向逐渐的向地极要做我的见证。孩子们，你们看见奥运会的这个圣火的传递仪式，不论是哪个国家有奥运会的话，它都有一个仪式，要从这个火要从希腊的雅典来点燃，然后要传递到从各个国家最后传递到这个举办国。这个希腊的雅典呢，就是Greece 这个国家的首都Athens。那么一旦在雅典点了这个火以后呢，这个计划就开始了，他必然要到那个举办的奥运会的国家去，他是有计划的，他是安排好的。也就是说，同样的道理，就是当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已经告诉了计划，这是圣灵要降在这儿，然后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是个伟大的计划。为什么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因为上帝把万王之王立在了耶路撒冷。也就是说，这么宏伟的计划是从上帝的宝座开始的。在诗篇2章7到9节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你看啊， 他就坐在了耶路撒冷，然后上帝把整个地级都给了这位受膏者，是从这儿开始的。这个耶路撒冷也是犹太人的象征，从耶路撒冷开始，也说明了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的。耶稣就对井旁的撒玛利亚女人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也在罗马书11章也提到，上帝栽种的这个橄榄树就是以色列人。外邦人如果相信基督的话，是橄榄树折下了几个枝子，把外邦人接上去的，也就是说，外邦人是接到了犹太人这个橄榄树上，救恩是从那里先开始的。那么圣灵浇灌呢，是在五旬节，也是在耶路撒冷，那么也是在门徒聚集的时候，这个说明呢，教会是传福音的主体，因为这些聚集的门徒代表着教会，他们聚在一起，是个教会。那么圣灵呢，降下，说明圣灵是赐给整个教会的。圣灵把传福音的重大职责是交给了教会的。耶稣的复活是显给信徒的。圣灵降临的处境，就是在五旬节，在耶路撒冷，在门徒聚集的时候，忽然降下了。他降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借着他的样子，我们再一次看上帝的旨意。圣灵降下的时候，有大响声，有大风，启示着告诉我们圣灵是大有能力的。你看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这个大风呢，是指猛烈、强烈的意思，就如圣灵是像大风一样，是强劲有力的。孩子们，你们看过有台风的这样的录像吗？就这个风吹的时候，屋顶会被掀开，大树会被推倒。风是极其的有能力的，特别是那大风。那么圣灵比作这个大风呢，是有能力呢？圣灵的能力有多大呢？圣经说他的能力呢，是何等的浩大。在以弗所中1章19节这么说，你知道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是指圣灵。但是有意思的是，圣经把圣灵的这个浩大的能力是跟基督的复活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接着看以弗所书1章19到20节说，他是何等的浩大的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所看到的能力和力量，我们看到军事的能力和力量，它可以摧毁很多人的生命，甚至可以摧毁一个城市。我们也看到智慧的力量、科技的力量，人可以登月，人可以去发射火箭、卫星。现在的通讯联络越来越方便，我们也看到经济的力量，可以说有钱的话可以办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些力量在死亡的面前都非常的无能无力。如果说死亡像一个歌利亚一样站在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任何力量面前的话，没有一个有权人、有钱人、有智慧的人、有医术的人，全都是无能无力的。特别的苍白。你就是拥有全世界的军事力量，你就是能够登上月球，你就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医生，他无能为力。 但是圣灵呢，却是大能大力，他胜过了死亡。所以说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他说是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能力从天上降下来。孩子们，你们还记得以西结中37章所遭到，在平原中有很多枯干的骨头，然后以西结一说预言的时候，就开始有响声了，开始骨和骨开始连，还有这个筋开始发生。然后呢，怎么办呢？上帝继续让以西结向风说预言。这个时候，以西结就说的时候。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神就将我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要活了。是这么一个。这个向风发预言，以及说气息啊，你要从四方而来，然后又说我要将我的灵，圣灵要放在你身上。”这个汉语是三个词，孩子们，你们现在正在学希伯来语，这实际上在希伯来语是一个词，都叫 ruach。这个就是既是风，又是气息，又是圣灵，所以他在说向风说预言，他说气息啊，你过来，然后我的灵要放在里面，结果这个气息一进到这些骨头里面以后，都活了，成为极大的军队。成为一个大有力量的军队，所以孩子们，你们当你们想到圣灵的时候，要想到圣灵就像风一样，大风一样有力量，而这个力量不是要把你吹倒的力量，推倒的力量，而是让你复活的力量，是任何力量都没有的浩大的力量。孩子们，你们就像一个枯干的骨头一样，但是当这个圣灵来临的时候，你们就会像死人复活一样，你们会对圣经感兴趣，对神的话语感兴趣，对神的事情感兴趣。它就像风一样吹进你里面，但这个力量是使枯干的骨头复活，能够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降在人身上的时候，使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多么的枯干、多么的无力、罪恶，他都可以复活。愿孩子们能够借着学习这个圣灵这个字、这个 ruach 这个风、这个气息这个字，来想象。圣灵，他的大能大力，是一种浩大的使人复活的能力。圣灵如风一样强劲，但是同时，圣灵也好像舌头，如火焰分落在个人身上。这个表明圣灵是在信徒全体一同的做工，热心为主做见证。我们首先看圣灵好像分开的舌头，舌头讲什么话呢？在二章十一节这样说，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么神的大作为也是很多的，有创造，有洪水，也有攻入迦南地。重点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往前看1章8节这么说，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你们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以后，必得着能力，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最后是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说，上帝舌头，圣灵是舌头的话，他要诉说的是我的见证。那么，我的见证中，基督又有很多的见证，他的见证的重点是什么呢？ 一章二十二节，同样在《使徒行传》，看一章二十二节。后半段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你看，讲到神的大能的作为，然后呢，实际上是做基督的见证，然后是基督复活的见证。这是神大能的作为，而且圣灵要等到基督复活以后倾倒下来，他要传讲的是复活的大能，传讲耶稣复活。这是圣灵如舌头一样述说，要为主做见证。那么圣灵又好像火焰一样，它是表明圣灵在人心里运行的时候，是热心的为主做见证。有圣灵的人，不是那种不冷不热的人，而是有热忱、热情，愿意为主摆上的人。比如说去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当基督向他们讲解圣经之后，他们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即回去耶路撒冷。这样的火热的心，实际上是圣灵一种充满的心，让他们大开眼睛，能够看见基督。圣灵呢，它如舌头火焰分落在个人头上的话，是表明圣灵，它是在全体的信徒上一同的做工的，它不是只落在几个人身上，其他人没有。也就是说，这个舌头要述说上帝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和上帝的荣耀，是落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不是个别的人、个别的传教士所做的事情，是同一个圣灵在个人身上一起所做的。圣灵他降临的时候，他的场景是这样的，他的外显是这样的，那么他的果效呢，是充满了各个信徒，他能赐信徒口才，能够说别国的话，他这个充满表明呢。圣灵给的能力是充充足足的，是足够我们用的。不要担心能力的不够，因为上帝不是依靠你的能力来做事的。上帝还要给你能力，而这个给的时候是充满。耶稣甚至对门徒这么说。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他在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的话，这是好事儿。我会给你圣灵，圣灵带着你要做更大的事情。圣灵在许许，他就分落在许许多多的人信徒身上，他们合在一起要做更大的事情。”而且，都有圣灵的能力。圣灵充满的，是充满的是圣徒。他是充满了那些相信基督的人。你看第二章四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二章一节也说，门徒聚在一处，是指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圣灵，他是因信基督而被赐给圣徒，也就是加拉太书3章14节所说的，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不信的人是得不着圣灵。虽然不信的人在这个世上 可能仍然由神的很多的普遍的恩典，他们在生活上不比信徒差，甚至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基督徒有圣灵的印记，而不信的人却没有圣灵。即使上帝给不信的人许多的恩典和恩慈，上帝的用意仍然是你的恩，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最终要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神在这里是赐下了口才，你看第2章4节说，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是使信徒能够讲别国的话，说明圣灵的目的是使信徒在各国各方来做见证。这儿的口才是仅仅是说他能够讲外国的话语是口才吗？他当然包括这种奇迹般的，他能够讲各国的乡谈，就是他的外国的话。但是口才不仅仅是能够讲外国的语言，也包括做见证的能力。也就是说，他能够为主做见证。以弗所书6章19节说，保罗说：“请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得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道，福音的奥秘。我们看到彼得待会儿在讲道的时候，他是有很大的口才，是有圣灵的大能的明证的。我们从2章4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要我们到各国各方去传扬福音，也就是以各国的语言。要传遍地极，基督的见证。见证。基督徒身上有着圣灵。如果我们不去传扬福音，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读经、祷告，只是修身养性，对上帝的使命、大使命。传福音的使命不冷不热。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与五旬节那个时候的教会的处境非常不同。我们虽然有圣灵，但是我们得不着圣灵的一种大的复兴。那种火一样的燃烧可能性就很小，我们想要得着圣灵的能力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你对圣灵他要做什么可能不感兴趣，你对你自己想做什么感兴趣。如果相反，如果你我都在不断的在拓展这个福音，不断的做见证，是顺着圣灵，他要向地极推展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你也与他同工的话，圣灵的能力会与你同在。我们看到热心传扬福音的人，他好像身上有巨大的能量，那背后的圣灵。是大有能力的，是浩大的能力的。这个大使命，对我们华语堂来讲，如果你有孩子的话，首先就是对自己的孩子要传扬福音，这是第一要务。然后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对华语堂的年轻一代，也要传扬福音。愿这些年轻人有敬虔的后裔，愿每一个家庭能够建立起家庭的敬拜。还有就是我们在各种境况之下遇到的人，我们都带着一颗 向圣灵祷告传福音的心，我们并要资助宣教机构，并要为之代祷。我们中间做学生的，以及做员工的，就是在你所处的地方，就是你所接触到的人，就是你的邻舍，或是你的同学，或你的同事，或是你的顾客，或是你的供应商。圣灵给了你，他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向基督做见证，就是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你作为你我，作为学生来受训练，作为员工来养家糊口，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上帝拯救你，上帝赐下圣灵给你，是有目的的，是要为主做见证的。为复活做见证，意味着复活的基督首先在你我身上。也就是说，你我都是以基督同钉十字架，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这样的生命，他就是在为复活做见证。但是我们又不能就停留在我只要活出一个好的生命就可以了，我就不做见证，我用我的生命做见证，不只是这样的。因为圣灵像火焰，像舌头，要向地级做见证。大使命说，你要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所以这个见证是两面的见证，是由你生命，基督在你生命上真正复活的见证，和你要诉说那基督复活的大能。上帝给了你和我圣灵，比5000两银子不知道要大多少倍，这样的恩赐我们将来必要在神的面前要交账的。为了爱主的缘故，为了能够传扬福音，为了能够向人来见证基督的复活，我恳请大家一同的努力，切切的听到，切切的祈求，利用一切的机会认识神的话语，在生活中观察上帝的作为，不住的祷告。我们在这儿的敬拜是为着天国的扩展，是为着圣灵向地级传。如果我们这个树枝如果不再传扬的话，这个树枝后面就没有其他的果子，没有其他的树枝可以长出来。而圣灵不是这样的，大家来教堂听到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听到，大家在读经在灵修也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因为上帝那能力的杖已经伸出来，这个杖是指万国都要在他的脚下，仇敌都要在他的脚下，使他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的。你觉得你没有能力做见证吗？上帝不靠你的能力来做见证，上帝赐下了大能的圣灵。你觉得没有动力，没有意愿要做见证吗？愿基督的爱激励你。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死就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渴望更深的经历什么？当基督那能力的杖从锡安伸出去的时候，你愿意跟他一同出发吗？你愿意在这个帐下去攻取耶利哥城吗？还是你只要有一点就够了，你就在约旦河这边自己独身的修身养性呢？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各个哥利哥城、耶利哥城、爱城，还有各样的城堡，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说，我与约书亚同在，上帝的大能你会经历的。愿你在这见证福音、传扬福音当中，更深的经历什么叫做神的大能，那摧毁把敌人、仇敌都放在基督脚下，那基督的百姓如祭司一样圣洁，那民如清晨的甘露一样多，这样的是在为主做见证当中你一日一日所看到的。你愿意顺服圣灵吗？圣灵的意思是要为主见证直到地极的。你一边祈祷，一边准备一个3分钟的一个见证。这是因为彼得前书3章15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要做好准备，你就准备一个300字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耶稣在你身上改变你的见证。你是怎样从这样的一个人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到了复活的基督在你身上的作为，这就是做见证，就从这一小步开始。因为圣灵赐给你不是白白赐给你的，你不能把它埋在地底下，等主再来的说，这都给你。浩大能力的圣灵，我们岂能就这样的对待？圣灵浇灌在五旬节，他2章1到4节，上帝告诉我们，上帝和基督把圣灵浇灌给我们是有重要的目的的，是使信徒有能力、有口才，能够为基督做见证。而这个见证呢，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天下各国去收割庄稼。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女。那你是神的儿女吗？你如果是神的儿女，就被神的灵来引导，而神的灵是要将基督的见证，这天下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名，要传遍地极。愿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为主热心的弟兄姊妹，听道是为了传扬福音，读经是为了传扬福音，灵修也是。愿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身上熊熊的点燃，然后你用那温柔的话 为复活的主做那极美好的见证。阿门。我们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圣灵，我向你认罪，对福音传扬没有热情，实在是亏缺了你的荣耀，以自己所有为满足，以自己金钱为满足，不知道你的心意是要到天下各国用各国的语言，要收割天下的庄稼，是指天下万民都要敬拜你。主啊，求你赦免、饶恕，求你让圣灵的火都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仍然同样的追求敬虔，同样的追求神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看见那升天以后的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他的杖伸出，我们一个一个的华语堂的弟兄姊妹整装待发，要使仇敌到基督的脚下，要使天下的万民都如祭司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甘心牺牲自己，如清晨的甘露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主啊，我们有这么多的资源，主啊，饱的不能再饱，但是天下有这么多的干渴枯干的白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激动我们，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勇敢前行，直到前面的道路艰难，用各样的城堡、各样的抵抗、仇敌的反击，但是有主耶稣他能力的杖，他要打碎那敌人如窑匠中的瓦器。主啊，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你所厚厚浇灌下来的圣灵。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字。阿们。